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从上礼拜开始，我们进入罗马书的下半段。一般人呢，一般的解经的人啊，像这本罗马书，这个 Cranfield， 这是一个 classic， 我在以前讲过这本书呢，虽然早了一点，但是几十年之后，他作者在回忆看的时候，他说我仍然不需要改变任何我以前所讲的话。换句话说，他认为呢，这本书还是有存在价值。那中文翻译，这个中文跟上册跟下册出版晚了十年，差了十年，这当中有着技术性的问题。那么这是华神翻译的，华神请人翻译的，请这个潘秋宗牧师翻译的。这本书呢，我自己看了也觉得它有很多的价值。所谓 classic， 不仅是因为它的立论比较稳定，不会因着时间而改变，大家都承认这是比较保守或者正确的看法。我不是说新的就不一定对啊，好像我自己读罗马书也有一些自己的所谓看见啊，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但是那个呢都在这个许可的范围之内。我说 classic 的原因就是说，大家都公认这本书有它的价值，虽然厚了一点。平常我介绍人要了解任何事情呢，看三本书，一本是看经典之作啊，一本是看最简单的写法啊，第三本呢是看最新的写法，因为这是 academic 的 research 办法。你要看任何书，写任何书以前，在写任何以前，你最好希望把所有的书，坊间所有都看过，但是写罗马书不容易，因为大概历史上面写罗马书的著评家少说有三五百个啊，那么可能有一千本关于罗马书注释。那所说经典的意思呢，你就是你看了这本，大概所有的主要的说法都有了啊。那么所谓最新的呢，就是最新的研究方向。但是写书其实很麻烦，因为写书你不能说我只写十二章。只写罗马书第十二章，你一定要全部写，那你有很多都是填空的嘛，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新的亮光看法，所以还是借来的、抄来的。所以这本书有它的价值，虽然呢旧了一点，但是到现在还算是 classic 啊。这本书我在台湾买的，正好看见就买了啊。那我们虽然如此说呢，这个罗马书讲法，我们采用搭记的方法，就是 notes 啊，就是。先不去写大纲，但是呢一段一段讲的时候，慢慢大纲就浮现出来了。那我说罗马书通常都把上册下册从第八章这么一切，第九章开始新的一半。但是 Cranfield 也提出看法，其实我很早自己读书有这样想法，其实第八章第九章中间很难分段的，不是那么容易把它展开啊。这个展开的把它分展的原因呢，因为罗马书的注释太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第十二章开始啊，我说原因还有相反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认为十二章呢跟第八章是连起来可以接着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个所以哪里来的呢？是根据第一章到第八章，那么第八章讲的是个人的救恩完整的经历，所以这里的考虑到底九章、十章、十一章讲的是什么。上次我就稍微提过，今天再简单提一下，我们可以就是可以继续进行啊，我们上次停下来是吧？一般人最简单的看法认为九章、十章、十一章是一个括弧，那这个括弧呢，就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在这个救恩中间的地位。但如果持这个看法呢，当然就忽略了一个事情啊，因为整个的救恩历史。并没有间断，神的做法并不是到了以色列人失败之后才开始改变对外邦人因信称义的方法，正好这个相反。因为保罗一再要强调的，跟以色列人也要强调，就是说你们要明白神的救恩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去赚取那个救恩， 而且又叫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啊，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从保罗的思想中间，连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消除了一般人对于旧约中间的看法，认为要他们遵行律法，因着遵行律法就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就可以称为义，在神面前就过得去。这个看法在保罗来讲是错的。他一直要提醒人，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为称义，都是因信心称义。既然这样，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就特别是为了说明以色列人不按信心来追求，反而按照行为来追求，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啊 ，a big mistake， 很大的误谬啊。所以这里呢，我们上次稍微提了，那我们是看到了应该是第四节读完了啊，罗马书八章九章四节好像停在那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九章、十章、十一章实在跟前面八章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啊。我们看到第五节啊，这个看到第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上礼拜呢，我们提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提到了历史上所产生的一些在解经上面的不同的看法。那么他是指的谁？他是在万有之上。那有一派的学者认为这个他是指的基督，因此这节是直接说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在万有之上是可称颂，是永远可称颂的神。所以直截了当的提到耶稣基督是可称颂的神。但是持相反立场的学者呢，就认为说，诶，保罗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把耶稣基督直接用神的名字放在他身上。虽然在保罗思想里面一定也知道所谓神的儿子这个神性的部分是无容置疑的，可是因为他没有，除了在这节经文以外没有提到耶稣基督是神，所以这在解经上面造成相当的困难。那么有些人就说呢，这里其实是一个荣颂啊，是一个 doxology， 他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这里呢说基督也从他们出来的，所以底下这句话要分开来读，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那这个他就是指的神，因为他把神以色列人神对于以色列人应许跟他们跟救恩直接的关系都已经说得很清楚啊。这里说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啊。接着基督也从他们出来的，底下说停了一下，神是可称颂的，他是在万有之上啊。所以这个呢，保罗在这边是一个加插的，他写到这里一种感叹啊。那这个呢，加尔文认为不对，任何要把耶稣基督把这些经文的主词从耶稣基督身上拿开，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想法，因为在圣经中间明明说耶稣神性这件事情，把它移位绝对是不对的啊。这是加尔文的看法。那近代的学者也多半指出来，这段是指的耶稣说的啊。所以这个呢，是上次我们停在这里。那么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五节末了，因为他已经说了阿们啊，他在万有之上是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在这里没有人怀疑保罗在这边语气是断了下来，停了下来。那么从第六节开始，他的观点是什么呢？第六节开始，一开始就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啊。如果你可以仔细再看一看的话，你把经文把罗马书分段来读的话，至少中文圣经这里很明显的把它分作四段。九章六节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啊。然后你看十四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啊？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到十九节又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都是一些问句的起头。一直到三十节啊，三十节这里呢，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很显然这跟第六节的话几乎是这个第十四节的话几乎是雷同的啊。虽然因为这是一个在希腊文里面用法呢，一些问句的时候有一些副词或者一些形容字加在里面，有些着重和 hoti 这个字有些地方有一些没有，但是语气总是把它分成四段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三十一节的话，这样我们可做什么呢？ 这个这样的看法也不同，有些人把它一直拉到最前面，有些人呢就在这个四个段落中间变成保罗辩证法的一步扣一步的结论跟推理啊，推理到最后是结论，所以三十节是结论。那么这样的问题呢，在以往的这个学者中间也是很多讨论啊。今天呢，如果是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把第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这里呢，当做一个结论啊。第十节另外开始啊。关于这些看法呢，我讲到的时候再提啊。所以我们先把这大纲，这个从十三节六节到十三节，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三十三节。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这一段呢，一个整理一下啊，先看看大纲。那么在这个四个问题中间呢，头一个是基本问题。基本问题保罗在提说，这样看起来呢，神的话落空了吗？因为上次我们提到以色列人呢没有信主的时候，而就着整个的救恩历史来讲，救恩是为了以色列人预备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得着呢？所以这个问题是神的话落空了吗？第二个问题，从这里延伸的问题就是，神难道有什么不公平吗？第三个问题，那么既然神是公平的，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那么到了第四个，他说这样我们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最后讲到以色列人没有凭着信心求，凭着行为求，所以得不到神的义。那这个是整个的结构。现在我们再回来从第九章第六节来看。第九节这里他的意思，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在这之前呢，有个但字。这个但呢是总是一个相反的意思。所以说但是这不是，那么可以说是 double negative。这个他原来用这个希腊文是 hoax oin day hoti day 也是一个相反的意思 dhoti。所以说两组不是。前面几个字光是单独用着分成两个不是。hoax oin 这个字本身就可以翻作不是，那么所以这里呢不是这样说，所以中文就翻作但不是。译作但不是，意思就是说呢，保罗在前面讲到了以色列人没有信主，没有信基督，那是不是神对他们应许落了空了呢？神把他们弃绝了？因为保罗前面说他很明白一件事情，从第一章到第八章讲到因信称义的问题，如果是人因信称义，那么以色列人凭着律法求行为，要在行为上面满足律法公义要求而得到神的称义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说起来，是不是以色列人都被弃绝了呢？这里保罗用的字，他说神的话这样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也可以说但是这不是说神已经落空了。这个落空两个字呢，可以解释了解到失败，就是说神不能完成他自己的话语。神不能完成他的话语，所以这里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答案在这里呢，保罗立刻就回答，还没有把他的理由讲出来以前就先否定这个说法，所以说断乎不是。这个可是呢，这里并没有这句话，他语气呢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前面这个第十后面十四节，这样可说什么呢？神不公平吗？断乎不是。这是保罗呢先把那个答案放在前面。这里答案在哪里呢？就是从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这里答案不是说神的话语落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他说什么呢？答案是什么呢？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是一个革新性的改变。那从以色列人生的不是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了解旧约里面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就生了十二先祖。连马太福音家谱都是这样记的。那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呢？这里你就立刻知道保罗说的话呢，所谓以色列人他有两种以色列人。怎么叫以色列人呢？我们可以说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不都是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他再说一句话。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在这里已经有一分别的过程，分开的过程。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女至少他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是夏甲所生的，就是以实玛利，这个 是不是亚伯拉罕后裔？是，但是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女。那么另外，亚伯拉罕当夏甲生的这以实玛利到14岁的时候啊，13岁以后，他就跟这个萨拉同房，就生了以撒。所以以撒到满月到满月的时候，就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了。所以这里呢，你就看见夏甲生的虽然是亚伯拉罕后裔，不成为神的儿女，只有以撒成为神的儿女。然后以后你也看见，当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又有一个从基土拉生了六个孩子，这些也都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只有什么呢？以撒是称作神的儿女，称作亚伯拉罕儿女，因为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所以虽然我们从理解来讲，亚伯拉罕的后裔不都是他的后裔，同样的，以色列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生的，从雅各生的，也不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加上对于创世纪里面的解释，因为我想刚才我讲这一段呢，大家如果旧约稍微有点知识，创世纪都不是太陌生，是吧？亚伯拉罕生的有三个妻子，一个是夏甲，一个是撒拉，一个是基土拉，这个没有话说。又从撒拉生的啊，才称作亚伯拉罕后裔。那撒拉生的以撒，所以这里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是已经讲到整个以色列人传承的时候，有些已经用我们的话说划出去了，或者说不被拣选，不蒙恩典，不蒙怜悯，已经不算是在整个的救恩系统里面了。所以这个说法呢，保罗提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在那一读就发现说，以色列历史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不知道以色列历史，第一次听保罗这样讲，你也必须承认保罗的思想非常细密啊。那这里讲的话说，第八节的结论是保罗的结论，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凭肉身生的不是神的儿女，这个想法对于以色列人讲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是对于因信称义人来讲就懂了，今天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被称作神的儿女，是为什么？是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的结果叫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因为保罗在第八章里面讲，所有救恩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承受神的产业，因为这个儿子的意思是嗣子，是继承产业的儿子，是真正实实足足有资格来继承父亲的产业的那个成长的儿子。所以救恩的目的是说明神要工作跟这个施行恩典的对象是以儿子的身份来承继所有父亲给他的产业。所以这个呢是一种非常 selective， 有一种选择性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承受产业。虽然神也对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得福，但真正得着的是凭信心承受产业的，这是保罗非常重要的思想，也是从他犹太人追求律法，虽然他在律法上无可指责，但他仍然知道追求律法不能叫他真正的得到属灵上的丰富啊。所以这里说，从肉身生的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应许的儿女指的是以撒啊。神对撒拉说，过了一年啊，你要生一个儿子。叫做以撒啊，连名字都给他取好了啊。他这里所应许的话这样说的：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这一整段呢，这一整段从第六节啊，第六节后半一直到第九节，都是讲这件事情，讲到在救恩历史中间，从创世纪开始，神已经分成两类了，肉身生的不算。那你说啊？亚伯拉罕呢从撒拉生的才算啊，是不是撒拉所有的儿女都是神的儿女呢？也不是。为什么？所以这里不但如此，是跟着第九节来的，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这个还有利百加什么意思呢？除了撒拉以外还有利百加，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以撒生了两个孩子，从利百加怀孕，利百加怀孕的时候肚子里就打仗，所以利百加很苦恼，他去祷告神， 所以这个以撒祷告之后，神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小的，因为两国在你的腹内相争啊。那么这里呢，他说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里孕，其实这里呢不仅是讲一个人，那好像难道是说这个利百加还有别的男人吗？不是的，他是利百加从一个男人或者一个人，还加上一个一次，一个人一次怀孕，意思就是说他父内两个双生子完全同样血统的，这个雅各跟以扫，以扫跟雅各是一次怀孕生的，不是两次的。那你怎么说在这两个人中间还有拣选呢？不能解释。但是虽然是利百加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一次怀了孕，仍然神在他身上显明救恩的旨意。所以第十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主。这是括弧一句话。所以这里的话呢，从十节接起来，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一次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的孕，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你看这个神拣选人，同样是利百加的儿子，同样是以撒跟利百加的儿子，但是神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那你说是不是因为他们行为呢？不，双子还没有生下来，行为还看不出来，一点都不知道他们个人行为。所以这个特别针对犹太人的观念，不是因为行为成义，你不可以说因为以扫行为不满神的心意而被弃绝，你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不是这样情形，并没有这样事情发生啊，并不是如我们尝试的判断是靠行为在神面前或者成义或者被拒绝，一点都不是。双子还没有生下来，那这里说善恶还没有做出来，这个做出来是特别指的行为，所谓善恶两个字是不得已中文的翻译啊，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好坏还没有表现出来啊，善恶做出来。这不是说以撒做的都是恶啊，这个以扫做的都是恶事，那么雅各做的都是善事，相反常常雅各做的是坏事，以扫倒是好像傻愣愣的，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圣经一点都没有提到是因为行为称义，而是神在这里拣选人的旨意，只因为显明神的拣选，在拣选这件事上面他所有独有的旨意啊。当然我们底下再说这个拣选呢，从这边岔出去把它推展出来就很麻烦，因为在这边变成了许多预定论啊。预定论呢，有些人特别是分析说基督教讲的预定论不是说明论，不是宿命论，意思说什么事情做都没有关系的，都没有影响，因为神已经预定你了，所以你要飞黄腾达，或者你要做穷光蛋，或者你这个出名，或者你恶名昭彰，都是已经定了的。那这个是许多宗教中间讲的宿命论，连佛教也有这样想法。但是保罗说不是这个，而且我们也不能因为保罗这句话就把它推断成一种极端的宿命论。那么为了要分别宿命论跟基督教所讲的不一样，所以基督教中间都是拣选论。但是拣选论的麻烦就是你把它推到极端也是变成某一种的宿命论。其实神的拣选不是一种宿命论的观念，神的拣选也不是说因为这样情形你永世不得翻身，不是的。相反的，你要看下去，保罗这里所讲的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神拣选人旨意，这不是事前我们所能明白的，事后我们明白他蒙了拣选，这是以后表现出来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在这稍微有一个思想上的问号啊，底下看保罗怎么处理的问题。保罗处理问题你会大吃一惊，因为他不是完全从理性的角度来判断的啊。从十四节以后我所要说的跟很多查经书上讲的找不到，没有这样说法，我也很仔细考虑了半天到底怎么说。现在呢，我自己觉得我读了书够多，看见别人所讲的，我提出这个说法是别人所没有提的啊，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啊。 所以这里说呢，我们先把十三节讲完啊。十二节说，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那我呢，假设你们对创世纪熟悉，就不再提这些经文啊。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啊。这里爱跟恶的问题，有些人翻译不是那么强烈，因为这是一个相对的翻译，相对的理解。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就是说在爱恶两方面讲，神拣选雅各超过了以扫啊。那关于这些解释呢，我们不需要太细的解释，太去深入解释，因为连这段都是保罗的一种例子而已。他的例子呢，应当是我们非常容易这个理解的啊。所以一般人呢就忽略了，刚才我说了，忽略了以实玛利啊，忽略了这个所谓有限度的拣选啊。因为所有有限度拣选呢，就是说神虽然说拣选亚伯拉罕后裔，但是只拣选了以撒，没有拣选以实玛利啊。一般呢都认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全部都是得救的啊。那么当然你从亚伯拉罕后裔蒙拣选来讲，亚伯拉罕是生的以撒，以撒是生的雅各，但是我们忘记在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已经被淘汰的是以实玛利，等到生的雅各以后被淘汰的是以扫。这一点呢我们常常不去想它，而且犹太人从来不认为这是有什么稀奇，本来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一直到雅各，那么是不是雅各以后所有都蒙拣选呢？雅各就是以色列，也不是。怎么说呢？你忘记了，许多以色列人没有得救，比如说当他们分国变成北国南国的时候，北方被称作以色列，全都被赶出去，根本没有居住在迦南地。那么不住在迦南地对以色列人讲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不蒙神的祝福，也就是说神没有让他们留在迦南地是一个大的咒诅。因此在犹太人来讲，北国的许多同样是以撒的雅各的后裔没有蒙拣选，所以我说这是有限度的拣选。神说我要看住你的后裔，叫他们得到救恩，不是指的所有人。这就是保罗要立的一个理论。保罗是说虽然神的应许是给所有以色列人，但不是以色列人都蒙拯救，虽然都是以色列的后裔，都是以色列的这个生的，但不都是以色列人。底下讲以色列人是蒙拣选的以色列人，虽然都是以色列生的，但不都是蒙拣选的。哇，这个话你能接受吗？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怎么接受？当然外邦人已经看见说因信称义是很公平的，很都是一样。但是保罗在这里要确立这个原则，要确立一个事实，就是说有些人虽然是以色列人没有蒙拣选，有些人虽然是称作以色列人，不真的都是以色列人，因为神没有拣选他啊。这样说来怎么呢？我们可说什么呢？这里呢保罗话厉害了，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他替你问，你说哦，神不公平，神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神拣选以撒没有拣选以实玛利，是不公平吗？这句话呢我要大家注意，不能完全从理性来了解。这就是我刚才说这段话呢我很小心，因为很少人提出这个看法。这段话不能完全凭理性，因为你要凭理性我们也可以问，那中国人他也不公平，为什么救恩先到以色列不到我们来，也可以问，可不可以？一切任何宗教思想背景，等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看见他的救恩真是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我的父母亲、我的祖父母、我的先祖，中国又不晓得多少代了都没有听见福音，那他们灭亡吗？神不是不公平吗？都可以问。所以保罗这句话其实是要堵住人的嘴，难道神不公平吗？断乎不是。因为当我们称他做神的时候，第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神，承认神是绝对公平，只是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公平。上个礼拜我讲完这段以后， Andrew 上来问我，到底什么叫公平？到底什么叫公平啊？你说人应该是一般高才公平，对吗？事实上人有高有矮啊。那个笑话，昨天见到李正南的哥哥，他跟我一个小学同学，是他们是中学同学，我们小学同学，所以就问起他，我说我跟这个人呢是小学时候最好的朋友，他看看我说你这么高他这么矮，你们怎么坐在一块去了？我说您弄错了，我小时候很矮，所以跟他做朋友，那这个朋友做了呢，等到了初中高的我长高，他没长高，那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所以人是不是应该一样高的？不是。什么叫公平？那有些人生在富贵人家，有些人生在穷人家里。现在这个竞选总统，他们就说这个Romney 生在有钱人家里，生在他的父亲有钱，不知道人间疾苦，是吧？他说波我的父亲从什么墨西哥过来，墨西哥也是有有钱人的，他虽然从墨西哥过来，他还是有钱人的，是不是公平？什么叫公平？今天我们也在讲男女平等，真的吗？你说的平等什么意思？什么叫公平？所以今天很多的问题，电视上面天天在吵，今天早上我还在看女权运动几个人在发表谈话，我也没有心听他们讲什么。忘记一件事情，你根本不认识神，神是绝对公平。如果你肯承认神是绝对公平，底下问题解决。这不是愚民政策，这不是神愚弄我们，神有他超然的智慧，他所了解的比你我远知道的多。今天我们在人间希望有公平，而且神也希望我们公平。事实上小先知书里面我说过，以色列灭国，犹太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没有社会公义。社会公义是我们的角度，要把所有一切利益分配给人，这是公义的要求，公平的要求。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公平？神对待以色列人，神对待以撒跟对待雅各不同，是不是不公平？神对待以实玛利跟对待以撒不一样，是不是 不公平？神对以实玛利说，对夏甲说，将来他要成为大国，12个国家12支派从他出来，所以神也纪念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仍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仍然亚伯拉罕负他的责任，所以神对以实玛利有他公平的地方。以后他怎么弃绝神，那没有话说，但是神不是不公平。所以这里一句话，这样我们可做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这句话你先接受了以后，底下思想就不同了，你的想法就不同，看法就不同，因为你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神处理方法没有不公平，而且必须这样处理啊。底下我们就看怎么说。你会发现保罗是熟读旧约的人，所以他把他从旧约里面找出来的例子给这些罗马书读者看。这里又提到摩西的问题，前面我们在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讲大纲的时候提到，他对于旧约的了解，创世纪也好，出埃及记也好，有非常深刻的分析。当然如果你从保罗的这个教育，宗教教育，属灵教育来讲，他在加瓦列手下熟读一切的旧约没有问题，他又是智慧过人，他又是非常长进，非常努力。等到信主以后，他在阿拉伯旷野不晓得经过多久，可能有3年，潜心研读圣经，再去读，就看出新约里面所标示的那些路在旧约里面都有答案，并不是新约里面保罗标新立异，而是他把旧约里面读的东西面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产生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他从前凭着传统读犹太律法所没有办法解决的，现在面对基督而产生冲突之后，再回去看基督给的答案，因着基督耶稣救恩他得到的答案，所以才能够在新约里面变成新约的真理。所以新约从旧约出来，但是旧约里面许多意思若没有保罗的解释，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看得见啊。好比前面我们读到因信称义的问题，保罗特别说亚伯拉罕称义是在他行为之前，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在保罗，这是在亚伯拉罕行割礼之前，割礼是以后才做的， 十五章到十七章中间至少差了三章圣经，年龄差多少？可能差了15年都不止，因为以撒已经长大了，没有十五年，也有十几年，所以这些是保罗读旧约非常仔细的地方。那么他这里提出来，为什么提出摩西呢？这是跟摩西跟法老中间的关系。神对摩西说，神没有对法老这样说，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为什么神对摩西说没有对法老说呢？因为对摩西说话让摩西明白神的心意本身就是一个恩典，他没有义务，他没有义务要对法老说话。所以这句话对摩西讲的，不是对法老说的。如果他对法老说了，法老会有什么结果？法老说，如果他真正接受神，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有没有讲审判呢？没有，神用恩典对摩西说。如果法老听见这话，很可能他接受恩典，有没有可能？不是不可能。但是圣经里面说法老刚硬他的心，没有听见这句话也是刚硬心，听了这句话会不会改变不知道，但是从神的预知来讲，法老不会改变。也就是因为神对法老已经知道他的决定，所以根本这句话不需要告诉他了。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情？因为这里牵扯的一个观念，神的话是不是 effectual， 神的呼召临到法老是不是 effectual， 是不是一定有效。当然这里留下一片空白，没有告诉我们。从加尔文的观点来讲，如果他对法老说这句话，法老一定会改，因为既然神肯对他说怜悯的话，神就要怜悯他，他就一定得救。大家明白这里思想上的问题吧？如果你从这个地方看，这个 effectual 的呼召，所谓神的呼召，神的拣选是有效的，就是这意思。因为我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听到我已经听见的话，所以我是蒙怜悯的，所以我要选择接受神。在这样一种逻辑推论底下，神没有对法老说话也是必然的，因为一说话，法老就不是成为神的工具来把以色列人赶出去，不是，会改变。所以这些地方的思想叫我明白说，神不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话不能完全在推理上面来理解，需要从历史的因素来了解，而历史因素已经说明了神的拣选的作为。另外一个跟理性推测相反的，就是从感性来明白，从感情来明白。因为历史上来讲，以色列人是蒙拣选的，包括保罗在内。保罗有律法书，保罗有圣经可以读，他可以读到这一段。那么没有律法的人读不到，以实玛利后裔就读不到这段，法老的后裔就读不到这段。所以从感性上面来讲，保罗提出这样话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以色列的后裔，你会不会说神不公平？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